就在此地。我这次从新加坡回来，关长虽然是生病，但是我们天天见面，每一天在讨论一些问题，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想法，希望出家人能做一切出家人的好榜样，希望我们道场也能做一切道场的好榜样。道场怎么做呢？一定要建立学风道风。我们的道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我这一支是从印光大师传下来的，印光大师传给李炳南老居士，李老居士传给我，这个道就是念佛堂啊，念佛堂里面的佛号日夜不能间断的，一年到头不可以间断的。所以到我们这个道场来，如果发心长期在这边共修，我们也欢迎，在家出家都欢迎，这个地方是念佛道场，日夜不断，我们分班，分班轮流，使你有时间休息，你才有精神有体力来念啊。念佛堂晚上，这是从前印祖道场晚上分班呢，是四个人一班，当班，轮到班呢，那一定要到念佛堂念佛，没有轮班的，你觉得你睡眠足了有精神呢，那你就随喜，随喜是非常欢迎的，当班是一定要到的，所以从前四个人一班啊，在晚上啊，在日夜不间断的，我们希望能做到。这个地方指的就是念佛堂，这是行门，比什么都重要，诸位要晓得，净宗的时候行门摆在第一，戒门摆在第二，你看华严，这个华严三圣，普贤为长子，普贤菩萨代表行门，文殊为树男，文殊代表戒门，重行四十戒，宁可以有行无解，不能有解无行，这个是净宗的道风，所以民国初年印祖轮严山不讲经，没有法会也没有佛寺，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常年佛期，通常打佛期七天嘛，他一年到头年年如是，佛堂里面讲开示都不多，着重在行啊，可是为了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要，我们懂得这个法门呢，自己在利用，这个社会大众不知道，为了宣扬这个法门，必须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，那就要讲经说法了，所以我们除了行门之外，我们还有戒门，同修当中有这个天赋，讲经也不是人人都行，你自己有这个禀赋，有这个志趣， 你发心讲经啊，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把这个时间精力都放在教下去研究啊，研经也是一门深入啊，比如说你研究无量寿经啊，专讲无量寿经，那无量寿经讲一遍有人听，讲第二遍还有人听吗？如果讲第二遍第三遍没有人听啊，你就不要讲经了，到念佛堂来老实念佛。我说的没错啊，那讲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听众越来越多，你讲经成功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同样一部经遍遍境界不相同啊，遍遍味道不相同啊，讲的叫人的时候百听不厌的，你才算成功啊。那听个两三遍跟过去没两样嘛，老样子嘛，那你就回来念佛，就不要讲经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道场呢还少一个讲堂啊，讲堂不要大，小讲堂是吧，训练讲经啊，因为我们这里日夜念佛了，这个地方训练讲经就不行了啊，必须要另外找个地方啊。那实在找不到，就是因为训练讲经的时间并不长，一天两个小时足够了啊。实在没有地方呢，那就到楼下餐厅去学了。那上面这个地方要给大家念佛啊，那有场所是更好，没有场所就有变通的办法，一定要以念佛为主啊，我们这个道场才能建立啊，才能够这个树立道风，为道场建一个好榜样啊，所以来念佛的人我们欢迎啊。再有呢，道场决定不拉信徒啊，你几天没有到我这儿来，绝对不会有人打搅你。说打个电话，哎呀，你怎么没有来了？不会，没有人打搅你。啊，到这个道场也不会有人问你去要一分钱。啊，你一点压力都没有。啊，你愿意捐献，你自动去，没有人管你，也没人看你。啊，我们完全是为办道而来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外国，在美国两个道场啊，在澳洲，像在马来西亚，我们的作风完全相同啊。这样希望给道场建立一个榜样啊，出家人给出家人做个榜样。那么如果说是不能讲经，也不能领众啊，这个领众就是在念佛堂敲法器啊，打佛器的时候带领大众啊，这个三十心念仪规呀，要派上用场啊。你要对这个东西也学不会，你就当内护啊，你出家护持道场，道场里面的行政总务杂事，那你要比别人多做一些啊，你来照顾大众，做内护，三种人合作，道场就兴旺啊。一个道场决定是三种人啊，身份地位完全相同，没有哪个老大哪个老二啊，不必在这上争论计较啊，共同来办道，为佛法为众生啊，来成就无量功德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努力去做的啊。我跟馆长谈到说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啊，他才安心走啊。 啊，我们一定要兑现的。啊，真实的道场，啊，真实的功德，啊，所以要有定，啊，这个定心安住啊，非常重要。啊，言教也是一部经一门深入，啊，行门一句弥陀念到底，决定不怀疑，决定不夹杂，决定不中断，没有一个不成功。啊，下面普运一切诸汉时，这个运是运在的意思，啊，就是度众生，普遍能将九法界的众生帮助他圆成佛道。啊，从此岸呢，运载他到彼岸呢，彼岸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一定帮助他往生不退成佛。啊，要有这样的大愿大行。这就是行菩萨道，这个就是修普贤行啊，念佛求生净土啊，幕后一句愿速令我再次生幕后这一首意思就更深了，更广。皆是如地永无情，情是情倒，倒下来永远不会，这个誓愿的坚固如同大地一样。在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我们所感受到的这个世间最坚实的无过于大地啊，所以在此地用这个来比喻你坚固的誓愿。这个誓愿一般来讲，像前面讲的四弘誓愿啊，度众生、断烦恼、学法门、成佛道啊，这个四大愿。可以说涵盖一切诸佛如来的本愿啊！阿弥陀佛虽然发四十八愿，诸位要把四十八愿仔细一分析，也不外乎这四大类，这四大类就包括了啊！所以这个誓愿要坚固啊！不怕众生难度啊！啊，众生迷惑颠倒嘛，你一定要了解他嘛，他又不是佛，又不是菩萨，你对他的好意，他还要怀疑你，你的目的何在？你有什么用意？你说我毫无目的用意，他还不相信。哎，他始终还抱个怀疑，打好的问号。啊，所以《地藏经》上讲，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。啊，你要了解他，了解他就无所谓了吧？啊，只要你的誓愿坚定，时间久了，他自然就感动。谚语所谓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啊，时间久了，他看你还是这样子，他就不会怀疑。转过头来啊，他就尊敬你，啊，就会认真学习。所以要有耐心，绝不是一朝一夕、三年五载啊，能把一个人叫他回头啊。不容易啊，要有耐心。 啊，而且行菩萨道，绝对呀、啊、不计毁誉。你赞叹你不同行，我不是为赞叹，人家回报我也不同行，绝不因为你回报我就害怕了，就改变主意了，那就错了。只要问自己做得如法不如法，啊，回欲是浅见啊，那个不要紧，你一直做下去之后啊，大家就看到真相了啊，所以说一定要很久啊，要很长，要永远做下去啊，绝不因为外面顺逆境界毁誉所动摇所干扰，那就错了啊，这个是要靠真实的智慧啊，无比的愿力啊，才能够成就大功大业。大悲如水恒饶矣，这是对众生来讲的，对众生一定要用大悲心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这个三十一面第一首就讲到悲心广运啊，第三首讲到大慈啊，所以大悲摆在前面了啊，大悲是怜悯一切众生，比喻作水，水能滋润一切植物，帮助它生长。啊，无论是大树或者是小草，都能令他满足，是雨露没有分别啊，让一切众生是都能得到满足，各随所愿啊，是很饶矣啊，这个饶矣是真实的，是永恒的。如果把这个意思再扩充一点，引申一点，就是大慈悲心对待九法界一切众生啊，念念希望众生得到最殊胜的利益，这个饶矣，饶就是最殊胜的啊，我们一定是尽心尽力啊去帮助他，以智慧，以德能，以善巧方便，努力去做啊！啊，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修啊，齐心动念为一切众生，不要想自己啊，自己的心才清净啊，我们自己。在这个世间就这么一个身体，每一天吃得饱穿得暖就够了，那有个小地方遮避风雨行了，你还需要什么？再有多余的累赘呀。所以佛教弟子这个出家弟子三衣一钵通通放下了，你说那个多自在呀、啊，真的是一钵千家饭啊，孤身万里游啊，这出家人行云野火什么都没有，学得干干净净啊，你才得大自在，舍得吗？你通通都舍掉了， 得什么？得大自在呀、啊，得大圆满呐、啊！啊，你今天不自在、不圆满，是因为你不肯舍。啊，所以念念为众生，啊，利益一切众生。那么我们想想现在一些东西，啊，特别是开发过这个国家地区，啊，开发国家地区，人民生活都相当富裕，啊，物质生活上可以说没有什么缺乏，最缺乏的是精神生活，啊，所以是富而不乐。我们看在眼里，如何帮助他安于富贵，安于贫贱，叫他真正能离苦得乐。啊，学佛的人帮助社会，帮助众生的，要以这个为目标。当然，第一殊胜就是劝他学佛，劝他修净土，那是无比的殊胜啊！唯有认真修净土啊，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呀、啊！不但永脱轮回呀、啊，永离十法界。你说还有哪一个离苦得乐比这个更殊胜的了？实实在在找不到。啊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拼命努力在做的。啊，馆长这个往生这么样的书生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，不但没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啊，我们也曾经帮助人租念，也曾经人看到人走，但是像他这种现象没见到过。他没有中音呢、啊、他这个呼吸一停就跟佛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那我们在旁边，这么多人在旁边跟他助念，念了八个小时、十二个小时、十四个小时，他丝毫动静都没有啊，这个脸上气色没有改变。一点病容都没有，这人生病有病容，他一点病容都没有。啊，回来之后在这边，你们大家都看到了。啊，所以他们有中阴的。那平常我们看的现象是有中阴的现象。啊，在没有走之前，一般都是见到神、见到鬼，多半都是见到家亲眷属已经过去了。啊，这个人在哪里？那个人在哪里？看到的，那观察这个对现象没有，啊，这很奇特，很奇特。啊，他没有这个现象，他见阿弥陀佛，啊，没有见到这奇奇怪怪的事情。啊，第二个呢，神识离开身体，是最痛苦的。经常常常讲，如僧规脱裤。啊，所以八个小时决定不能动他，动他很痛苦啊。他的神识离开身体啊。啊，我们能不能觉察到？能觉察到，看他面部表情，他有痛苦的表情，他有挣扎的表情。啊，虽然他已经断气了，啊，他已经不会说话了。你仔细观察，有这个表情，他观察没有？啊，所以我们确确实实肯定他是一断气就走了，这个太殊胜了。那观堂平常念不念佛了，你们这大家都晓得，嘻嘻哈哈的。那要说他这个都不相应呢，这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这个书生往生啊？你们念到这一句你就晓得了。你说他什么道理啊？他虽然不念佛， 他这个坚实如地永不停，你看30年护持佛法护持净宗丝毫没有改变，外面赞叹也好回谤也好他如如不动，他都做到了，这个四句偈他做到了。啊，所以他那个念佛往生不是这一生的，他这次没念佛了。那看来阿弥陀佛对他这么慈悲，这么样关照，啊，四次阿弥陀佛给他安排，是不是？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个再来人，啊，所以大悲如水，横饶一夜，他有，啊，他真的是慈悲。不要看他天天骂人，他心肠很软呐，啊，真叫他对付人，他下不了手啊，这我们很清楚的。底下一句，勇健何丹无疲倦，勇是勇猛嘛，啊，何丹如来加意，啊，念念不忘。临走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讨论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教我的时候，教学要继续，不能中断，培养下一代的弘法人才。第一句话的，第二个，他这个华严经是他提琴的，啊，希望这个经呢要讲圆满，要我答应他。啊，我们谈了三个多小时，到第三天我把它写成12条，大概你们同学都看到了，啊，没有看到柜台上有。这是勇健何丹无疲倦啊。他为什么往生这么自在这么殊胜，这个四句偈来形容他一点都不为过，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，啊，念念为佛法，念念为众生，啊，谁知道他也不愿意任何一个知道，在后边他也不攀缘，他也不求人，啊，默默的在做了30年了，啊，现在看到这些这个年轻人差不多都能自立了，啊，道场也能自立了，他就可以放手了，这佛来接他走啊。幕后愿速令我再次生，啊，所以这个善财童子到这个地方，这是32首偈颂了，啊，后面还有4首，总共有36首，啊，后面是总结。普照众生智慧日，四摄光明圆满人，总持圣妙清净光，愿是与我咸宁静。这个四首偈是赞叹文殊菩萨，求文殊菩萨满他的愿，为他说话，啊，就是传法给他。这个是清凉大师这个注解说得很好啊，你看这个注解是第三大段，一共有40偈啊，就是33到36啊，借赞请说，啊，这个偈里面的内容很浅显，一看就明了了。普照众生的智慧日，这一句是说，文殊菩萨智慧光明，遍照法界众生。第二句，四摄光明圆满人，这是赞叹文殊菩萨善巧方便摄受众生。摄受众生的方法很多， 归因拿起来不外乎四大类啊。第一个是布施啊，我们常讲跟众生结缘啊，你要不肯布施，你跟众生没有缘分啊。你虽然有智慧有能力，你跟他没有缘啊，他不接受你，你也是无可奈何啊。所以用什么方法呢？布施啊，你布施他就生欢喜心了啊，他就跟你有缘了。是布施非常重要啊。劝人学佛，首先要懂得法布施。法布施里面也包含财布施。我们对于已经学佛的人了，学佛的同学了，我们以经书、录音带、录影带布施给他，他欢喜接受。没有学佛的同修呢，我们就以一般世间这些财宝布施给他，他欢喜啊。哎，你布施经书他不要啊，哎，你这个录音带他不要听啊。啊，可是你要送他一个很精巧的纪念品，他一看很美，他很愿意接受啊。啊，所以像衣服啊、饮食啊、啊玩具啊等，都可以布施。建议是没有学佛的人，常常布施这些东西给他。啊，久而久之，这感情深了，再送佛经给他，他也不好意思不收了。啊，真不好意思不收。啊，像我在中国大陆，啊，这些学校。我先送四库全书，不同欢喜，这不是佛教的啊，学校很欢喜的啊，我们有了感情了。第二次我送大藏经，哎，他不好受了啊。所以布施是摄受众生的第一个方法啊。第二呢，爱语啊，这个爱语啊不是好听的话，诸位要晓得，常常讲好听的话了，大概这个人有企图啊，有目的啊，那我们对他要小心啊。啊，爱语是爱护他的话，那么换句话说，里面有责备他的话的时候，那都是爱护他的，啊，表示我们真正爱护关怀，啊，这一类呢属于爱语。第三种方法叫利行。利是对他有利益的啊，对他有真实利益有好处的，我们所作所为对他都有好处啊，对他都有利益啊，对一个人啊，对社会，对这个地区都有利益啊，都有好处，那他当然会接受啊。第四种叫同思啊，那是化身大师做得到。我们现在是凡夫，烦恼没断，了解就可以啊，知道有这么回事，学不得啊。这一条我们可以放的，我们四摄我们用三条啊。这个四摄里面是有智慧的，有方便的，这个方便就是非常适当的方式啊，你这个表达运用的方式啊很恰当啊，那么这个叫善巧。所以光明圆满人啊，人是不断的在动，不断的在做啊，永远没有止境的，用这个四类的方法来戒淫一切众生，总持圣妙清净光啊。这一句是说他的 菩萨对众生的心意。宗持是饮食的纲领，菩萨为一切众生饮食，说是口舌，也是表演啊，做给人看的 啊无论是在生活当中做一个好样子，无论是用言语开导，都能抓到总纲领。让众生一接触心开意解，身是殊胜，妙是善妙啊，清净光是讲的内容，他演说的内容，清净光就是大乘佛法，就是一佛者。在生活上穿衣吃饭，一切工作一切应酬都是清净光，无疑不是清净光，这才叫宗持圣妙。愿是愿我先念经，这一卷是求文殊菩萨，你呀指示给我，你做个样子来给我看，让我看了也能够觉悟，也能够效法，也能够体悟。所以这个下面这个几首偈呀，是意思句句都在请法，请这个文殊菩萨了，为他说法，为我们说法。这善财也是表演的，表演给我们看的。今天时间到了。